125页，旧约诗篇第90篇。90篇这里面小题目是神人摩西的祈祷，神人摩西的祈祷。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请跳过来看第12节，诗篇90篇第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13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这句话翻译的不准确，应当改作，请注意13节，我再念一遍。13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存留怜悯。这个后悔是存留怜悯，或者可以这样翻，求你转回，使你的仆人得怜悯，得到怜悯。神不会后悔，人才会后悔。第14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善。这个早早啊，并不是快快的意思，乃是每天早晨的意思，这个翻译也不准确。求你使我们每天早晨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里面讲到四个求，看到吗？四个求。然后看第二，还有15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得到喜乐。喜乐是得到喜乐。这个12节、13节、14节、15节，每一节里面有一个求。然后看16节和17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底下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是的啊，加个强调语气，是的，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是原文的意思。这里面讲到四个愿，前面四个求，后面四个愿。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诗篇中间最早的一篇诗，就是刚才所念诗篇第90篇。诗篇又称为大卫的诗篇，大卫的宝库，因为多半是大卫王所写的。大卫的时代是在主前1000年左右，但是这一篇诗呢，诗篇90篇呢，是摩西所写的。摩西的年代是在主前大约1250年，所以这篇诗可以说全部诗篇150篇中间最古老的一篇诗。在圣经有一个原则，凡是第一次出现，它本身都有代表性。这篇诗也是个突出的，它在所有诗篇中间可以说是第一篇，最早的一篇，所以它也有种示范性，也有代表性。那么诗篇90篇呢，小标题说神人摩西的祈祷。神人这个字的翻译啊，也有翻作属神的也属人的，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人他是属神的，是神的仆人，他也是属人的，他也要服侍人，他是神人之间的一个桥梁。在旧约时代，透过他，神把他的心意向人显明，人借着摩西的话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他是神人的摩西，成为神人摩西。他的祷告在这里实在有很多奇妙的启示。第一句话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什么叫做居所呢？这个居所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就是家，家庭的家。第二就是归宿， 我们中文讲有归宿啊，找到一个归宿了。第二是归宿的意思，第三是避难所，是避难所。所以有的英文圣经就翻作避难所，有的就翻作归宿，有的翻作家。我们翻作居所呢，是包括了这三方面的意思在内。家的功用在哪里呢？家能够给人提供温暖，提供安慰。家就是人的根。一个年轻的男人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称他是好像浮萍无根，结了婚有了家了就稳住了。这个家就是根，一个人有了家，有个生根了，生根以后才会建造。所以这个家的一个意思有温暖啊，给人提供温暖，提供安慰，也是一个根的意思，根基在那里，这是家。神是我们的家，神是我们的温暖。在今天这个世态炎凉啊，社会上各种冷酷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你回到神里面呢，就得到家的温暖。在神那里，神要擦干你的眼泪，神向你说安慰的话，神扶持你，给你所需要的帮助，这是家。同时家也是根基，人有了神，人就不再漂浮不定，人就找到了真正那个生命的根源，找到了，人在世界里面就不再觉得虚空。你看刚才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多念诗篇九十篇，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一节都是讲个虚空的世界，所以摩西在这有很多叹息，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过的年日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那都是描写这个世界的虚空。在一个虚空的世界里面，人所能找到的最后的满足就是上帝，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所可能找到的最后的满足。所以说它是个根，我们有了神，有了根了，就能够稳住了，狂风大浪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了，有主同舟啊，就能笑看风浪，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这个摩西的祷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换句话说，你永远是我的家。这个家神格化，神格化，你是我的家。我们找到神，找到家，找到温暖，找到安慰，找到根基了。同时这个居所还有第二个意思，叫做归宿。归宿，我们常说人生啊，生如寄死如归，这个是好像一就这么几十年一晃过去了，但是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呢？人生的目的何在呢？人到底是为什么而来到人间呢？这个就是归宿的问题。当我们有了神做我们的归宿的时候啊，我们人生找到价值了，找到价值了，人的生命找到盼望，有了盼望，我们晓得我们将来到哪里去，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活，如何而活，将来怎么样继续活。永生就是继续活下去，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居所第二个意思就是归宿，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意义，也有了远景，生活有了远景。雪莱说，一个人希望能够叫人年轻，有希望人就不会老，就年轻，因为他有个盼望，有个理想，有个远景。神是我们的远景，我们在神里面找到一个归宿了，我们就晓得人生的目的何在，也晓得生活是怎么样活，如何活啊，也晓得将来怎么永远活下去，永生，这个都是归宿的问题。第三，这个居所就是避难所的意思啊，我们在神里面找到一个避难所。避难所代表什么？代表安全，代表安息，有安全，有安息。找到了神，无论是多少的难处啊，多大的困难，多重的重担，多麻烦的问题，我们找到神就一个避难所，它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圣经描写很多很多的形容词来说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而避难所对这个词啊最美了。人生多有苦难，但是你要找到一个避难之所，藏身之处，藏你的身之处啊，只有在上帝里边，在神里面你找到了真正的安全。今天的世界普遍缺乏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啊，撞来撞去都是虚空， 或者都是危险，都是患难。但是找到神的时候，你有了依靠，你可以把你的这真正的信心建立在磐石上。所以诗篇这样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像依靠锡安山，永远不再动摇，那是真正的避难所找到了。所以诗篇呢，这里面讲到摩西的诗啊，一开始就是一个很美的很宝贝的话，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如果准许我用意义法 paraphrase 的意义法来翻译，就是说，主啊，你永远是我的家，你永远是我的归宿，你永远是我的避难所，就这个意思。那么要想能够保证确保这个居所成为我们的家，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归宿啊，就需要有所学习，有所努力。这个学习和努力呢，就是后面所讲的四个求和四个愿。四个求和四个愿都是祷告，都是祷告。祷告里面有一部分叫做求，有一部分叫做愿。求和愿怎么分别呢？我们可以根据它上下文的意思，根据这个一贯的解经的方式，得出一个结论。祷告有两种内容，一是求，一是愿。求是指着现在即刻要得到，是求。求带着迫切的需要性，迫切需要性，我现在就要，我求了，我马上要兑现，求主给我什么什么。这个求代表现在式的一种急切性的迫切需要。愿呢，那个愿比较久远一点啊，有个比较长远一点的一个盼望，一个盼望在那，就是愿。这愿是指着未来的，未来的希望。而这个求呢，是现在的需要，一个是现在的需要求，一个是将来的盼望，是愿。所以求和愿是有分别的。那么我们要想确保我们把上帝作为我们的居所，做我们的家，做我们的归宿，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需要常常祷告。这祷告两方面，有求有愿。求什么呢？四方面的求。你看刚才从十二节开始到十五节，这里讲到有四方面的求。第一个求，求什么？求得智慧，求得智慧。第二个求呢，是得到怜悯。第三个求呢，得到慈爱。第四个求呢，得到喜乐。这个智慧、怜悯、慈爱、喜乐，是我们每天生活中间所不能够缺少的，我们都需要天天求告神，把这四方面的福分赐给我们，就是我们得到智慧、得到怜悯、得到慈爱、得到喜乐。那么这个四方面呢，所谓四个求啊，就是四个得，求四方面的得着。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四个求，以后再看这个四个愿。这个第一个求啊，得智慧。得智慧怎么得法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要数算日子，数算日子的结果呢，就数出智慧来了。人今天最大的一个麻烦啊，一个烦恼，一个困惑，就是无知。无知啊，智慧不够，无知。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挂在木头上，他祷告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不晓得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无知。一切罪恶的根源有一个基本的因素，就是无知。无知，因为无知是造出许多犯罪的一种事实出来。这个无知呢，就需要用智慧，用智慧来克服它。这个智慧是属天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出于神的智慧。这个智慧是每一个人所不能缺少的。今天在座有很多啊高等的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学者不少，但是我知道这些上流社会的人有很高的智慧，这属世的智慧，但是也许缺少一种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智慧是什么东西？最重要的属灵智慧啊，就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这个圣经啊，能够叫你因信耶稣基督啊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得救的智慧是最高级的智慧，他会得救。有人就是不懂得这个得救的智慧，没有这个得救智慧就不能得救，他就讲理由、讲理性、讲理智，他不讲信心，就跟听到的时候心里面打问号，一直打问号，一直起疑惑的心，一种批判的态度、挑剔的态度来听到。 这样的人你怎么能够得救呢？这样的人要为他祷告，求主给他一个得救的智慧。他没有得救的智慧，他有很多世界的智慧都帮助他灭亡，帮助他走向灭亡的大道，他没有得救的智慧。需要人真是需要这个得救的智慧。也许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有了这个得救的智慧，他比你一个高等的知识分子要高，他智慧要高，他认识真神，他相信救主，接受福音，完全承认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一点都不疑惑，这是了不起的智慧，高度的智慧，比世上一切属世的智慧都高。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智慧。当我们数算日子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智慧数算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几十，不过几十寒暑，数十寒暑，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你一直在讲理由，讲理智，讲理性，讲你那套，就是不相信神，你有什么益处呢？你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你这样的怀疑的结果对你自己得到什么帮助呢？你这样的不肯相信，不肯谦卑下来，到底给你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你想想看，你多数算日子，过一天少一天，过一天少一个机会，你就得救机会越来越少了。你这样数算的时候啊，神就赐给你智慧，赐给你智慧。我最近在香港做点工作，在那个滕敬辉牧师那个教会，他叫做宣道会，他们是25周年啊，我有一连五天，连主日有7次的聚会，在那里领会。有一天晚上领会之前呢，他们有一个诗班，那个诗班叫做基督精兵圣乐团呢，就献唱两首短诗，很感动人。因为那个诗歌中有一首我把它留下来，这个诗歌就是一个和尚所写的，一个和尚，佛教徒和尚呢，他悔改了，信主了，他就写下一首诗歌，叫做万空，一切是万事的万，空，万空歌，万事的虚空。这个诗歌很短，但是很有意思，我给你念一念。寒来暑往春复冬啊，寒来暑往夏天冬天，来来往往春天完了冬天来了，寒来暑往春复冬，看得浮生啊总是空。和尚看空了啊，名也空，利也空，人生渺渺在空中，日也空，月也空，日月都空，东升西坠为谁功？早上起太阳起来下去，到底为谁忙了？意思为谁功？田也空，地也空，换来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你想想对不对？妻也空，子也空，妻了儿子妻子，黄泉路上不相逢。到那个时候，房也空，院也空，房子院都空了，转也荒郊土一峰，剩土一堆在那儿啊。官也空，职也空，做官的官职的人竟是孽债恨无穷。你想对不对？做官是还债，孽债恨无穷，多少仇恨在里，冤冤，这许多个人得失恩怨在里面，多麻烦啊！官也空，职也空，竟是孽债恨无穷。底下说居也空，马也空，居马啊，居也空，马也空，人去物存，永无踪啊！人去了，东西还在，好像是人去物存，永远没有踪。最后说好，看来只有一个事实啊，信仰耶稣是真宗，真宗，好像正宗的，是广东菜正宗的，真宗的粤菜，它是真宗的福音啊！信仰耶稣是真宗。这个诗歌他们唱起来的时候啊，替我们讲台预备好了会众的心，很有帮助。这是和尚在讲四大皆空的人，他空来空去，空到后来找到个真的东西了，不空容易，耶稣基督找到了，找到神了，找到神的儿子，找到福音了，找到真正的归宿了，他不空了，他是真宗，信仰耶稣是真宗啊，正宗啊，真正的道路的意思。所以这叫万空歌。你看看这些和尚悔改了，他做了多少年的和尚，他信主了，悔改了，他写出这样诗歌来帮助人。你看看数算日子，数算来数算去啊，智慧出来了，多看看，多想想，你就看破了，想通了，你就觉得这一切都实在都要过去了，唯独信耶稣得永生啊，是永远不会过去的，这个是智慧。原谅我提到我自己的老母亲，今年84岁，她信主是50岁，50岁才开始读经，她是乡下人，没有念过书的，50岁以后开始读圣经，她现在都会念，抱着一本大字圣经，一个字一个在念，不懂就问她孙子，叫孙子来教她一下念啊，她会念，祷告也是神的话。你晓得50多岁人还能读书吗？认字吗？这是出于神的智慧，神给人智慧，人就能够明白真道，这是奇妙，叫做得救的智慧。这是第一，我们天天要祷告主啊，给我这个得救的智慧，给我这个高度的智慧，胜过世界一切的学问。世上最有学问的人，如果他不谦卑悔改，他仍然不能够明白得救的道理。 不能得救的智慧啊，不能够享受救恩。所以我们第一，每天要祷告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第二个求呢，那是说求主啊转回为我们存留怜悯。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呢，就是要求主快快再来，盼主赶快回来，主必再来，已经在门口了啊，最后一步到了时候就进来了。所以我们要求主啊赶快再来，因为今天世上一切的问题啊都等候主来解决。主不来的话，世上一切问题没有答案，只有问题没有答案，所提供的答案都是相对的，答案里面还有新的问题。这个 Plato 就希腊的柏拉图，他说一句话，他说问题的产生啊往往由于答案的压力，一个问题的产生啊就是用答案的压力。答案怎么把压出问题来呢？答案的压力压出问题。为什么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寻求答案？这是一定的道理。但是答案提出来了并不是标准的答案，没有标准答案，所谓标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标准答案。这个答案里面有潜伏着新的问题，需要找寻新的答案。结果这个新的答案又出，新的问题出来了，又找寻新的答案。等到新的答案出来了，里面还有更新的问题，就需要找寻更新的答案。一直这样不停地往前走，问题答案，答案问题，问题答案，许多问题都从答案的压力把它压出来了。结果呢，这个社会就在保证在进步之中。一个社会所以会进步，一直发现问题，一直需要答案，答案来了又有新问题，再找寻答案，不停地发现问题，不停地找寻答案，这是进步社会的保证。有一天假如这个社会没有问题了，这个社会就死掉了，这社会就停止了，不再进步了。这人永远是有问题的，不能希望没有问题。唯独等到今生过去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来了，那个时候人才没有问题。那个时候人所有的就是喜乐平安，赞美歌颂，天天手拿金琴弹诗唱弹这个弹琴唱诗啊，赞美真神。那个时候是喜乐，天堂的福分。地上永远有问题，只有在天上才找到永远的答案。因此在这里我们要求主转回，主啊，我求你转回吧。这个转回呢，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作就是求你再来。主已经来过一次了，还要第二次再来。第一次来审，第一来是拯救世界，第二次来审判世界。今天的时代就是在主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第一次来了第二还没有来之间，这叫做恩典时代，需要我们做工，把恩典分享给需要恩典的人。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啊，你快快回来，因为我们存留怜悯，存留怜悯。10月4号那一天呢，我在曼谷，在曼谷讲道，曼谷黄桥堂礼拜堂是曼谷最大的一个教会，我们有几天的黑灵布道会。10月4号那天呢，突然间这个白天下大雨，两个小时，大概上午就是在12点左右开始下大雨，2个小时大雨，倾盆大雨啊，整个曼谷市都淹了，被水淹了，淹的水那么深，那个在一般车上这个汽车啊，他说淹过汽车的车胎，都我们坐在车里的水都进到里边来。我住在旅馆十几层楼的，他上面看下来，整个曼谷淹了，2个小时的大雨，整个曼谷淹了。一直到晚上水不退，所以那天晚上聚会啊被迫取消，一天晚上没有办法举行，人也不能来聚会，我在旅馆也不能出来啊，水淹了。就想到2个小时的水啊就把一座城淹了，淹到那天晚上，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天亮水才退干净。我就想到当年挪亚时代40昼夜大雨，天上窗户打开，地上渊源裂开，上下都是水，把全世界都淹了。你就看见一点点，今天末后时代有许多灾难啊，狂风豪雨啊，许多灾难临到都是种预兆，小型的给你看看将来大灾难的一个小型的缩影，一个缩影给你看看，警告这末世的人，不要再拜偶像，不要在那边一天追随世界的东西，追求最终之乐，应当悔改，离弃虚妄，归向真神。不真是不要等到太久啊，不久的将来主来了，当主再来的时候，地上有大灾难。凡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的世界要被火焚烧，凡有形质的都要被火消化。所以我们为人应当如何圣洁，如何敬虔，预备自己啊，腰上束上带，手上点着灯，预备油迎接主的再来，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准备。这个祷告是每天要有的，要有祷告求智慧，求怜悯。第三， 每早晨得 try， 这个早早保得你 try 不是这快快的意思，我刚才讲的是每天早晨呢、要享受主的 try， 用什么方法？基督徒都知道，就是用一种灵，就是每天早上灵修啊，守晨更的方法。我们要在主面前灵修守晨更，能够增加灵的力量来接受主预备的慈爱。主每天早晨都有新的恩典给我们存留，但是我们不懂得享受，不懂得支取，用什么方法来享受支取呢？每个人无论你多忙，你要把早晨的时间用一段时分别为圣，好好的清静主一下。念书的青年人知道很忙啊，一早上起来赶快抢着抢着吃一点早点就搭车就走，是很累很忙。上班呢也是这样啊，许多家庭主妇也很忙，我们可以说大家在这个工业社会里面总是忙了。可是怎么忙啊，你不能忘记这有一个应许给你，就是要你享受早早保得神的慈爱。每天早晨享受了这个慈爱，这保一个保字非常美啊。啊，我们从前不信主的时候，人家请吃饭啊，既饱一酒又饱一德，饱酒饱德，人家请你吃饭说，哎呀，我享受了你的很好的菜，而且同时也饱你的德，道德的德啊。那么这个是现在神告诉我们是饱爱，早早饱得你的慈爱。我们能够享受神的慈爱在什么地方？在每天安静在主面前灵修。我有理由，充分的理由相信摩西这样祷告的时候，他有一个事实的基础根据。什么根据？在出埃及记14章24节里面呢，讲到当年呢，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那个时候啊，神用红柱这个云柱火柱在带领他们。当时呢，他们有一段记载是记载法老军兵在后面追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赤手空拳，法老军兵是全副武装的，那是不能比，不能够比，不能够相比的了。结果神就在这个晨更的时候，讲到晨更早晨的时候，在云柱火柱中向埃及人观望。这一看呢，埃及的这个军兵就乱，整个军队就乱了，结果他们就淹死在海里啊，以色列就逃出，就逃离出埃及了。这件事情给我们看了一个晨更两个字，在出埃及记14章24节里面讲到晨更，早晨他们在灵修，在仰望神，至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动工。所以晨更对我们的帮助太大，当你我在晨更的时候神就动工，就挪开你一切的拦阻，对付了你的仇敌，保护了你在危险中的一切的需要，他都在晨更时候给你准备。所以我们要记住，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就是每天早上享受神的爱，丰满的爱，饱享他的爱。那么这样子是一个第三个词，第四怎么求呢？说是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得到喜乐。这就是求得喜乐。弟兄姊妹特别注意这一节经文15节，我们所可能享受的喜乐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苦难中来的。而摩西的祷告最美在哪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这个受苦是他使我们，神使我们受苦，可见这个受苦不是我们犯罪的结果，乃是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可能就是我们并不是一种好像罪的惩罚，乃是在生活中间主要背十架，主要我们背十架跟随他，有时候平白无故的来个难处，真是很奇妙，忽然那个难处来了。但是你要相信那个是神许可给我们，他批准了，他许可，他同意了，然后借着那个苦难呢，给我们带来更多更丰富的世中间的美的一种喜乐。这种喜乐是我们需要的，不是表面的，是内心深处的喜乐，那不是任何人能够夺去的，不能夺走，不能抢走。他在你心里面，不管风浪多大，危险多大，不管困难多大，不管重担多大，你有这个喜乐，那就证明说主实在听你的祷告，也证明说这个喜乐是从苦难而来的，也证明说这个苦难是神所许可的。你看，照说你使我们受苦，是你神使我们受苦，神既然是爱我们，为什么要我们受苦呢？因为假如我们不受苦的话，我们永远长不大，长不大。放手，小孩子非放手的走路，你看小孩学走路的时候，父母拉着他，他永远不会走，也放手他就走了，可能跌倒，一定跌倒，非跌倒不可，但他开始走路嘛，平衡不能平衡嘛，非跌倒不可，但这个跌倒是绝对必须的。 小孩子要学走路不跌倒永远不会走路，一定要跌倒，这个跌倒是绝对必须的，这个跌倒就是神所许可的，然后借着这个跌倒他学会了如何走路，就像我们今天在苦难中间认识了自己，认识了真神，也认识了世界的虚空，也认识了神的慈爱，神的奇妙，神值得我们仰望，值得我们依靠，值得我们信托给他，这是在苦难中学会的功课，因此这个喜乐是从苦难中而来的。诸位看报纸一定记得今天有一个美国一个电影明星啊 Bing Crosby， 这位已经死了啊，这个讲台上讲到电影明星很少啊，很少提到他，但是我今天要提到他，因为这个人他演了一出戏 Going My Way， 那个与我同行啊，对我很大的帮助，30多年前我还没信主，看了这场电影，我对那个时候认为是基督教，还不晓得是基督教会的，认为对基督教有这个印象，我认为假如是这样子的一个传道人呢，那他传的道我可以听，任性。这个 Crosby 这位他实在很又会唱又会演啊，那个人呢是实在是一个上帝这么拣选这么一个人演了这出戏啊，我相信帮助很多人，在座大概这个40岁以下的人也许不一定看过这个片子，他这个30年代的东西，40年代的东西，那个片子里面就是讲一个人背着十字架走主的道路，而不着痕迹，那个背十字架他没有唉声叹气，没有，他欢欢喜喜的，那是真的背十字架，没有一点点怨言，不怨天不尤人，欢欢落落的背十字架。你晓得为什么？这个 Bing Crosby 他就演一个年轻的牧师，年轻的传道人，他奉派去接管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一个老牧师有点糊涂了，哎，教堂都被火烧了，让他去接管，他去奉命接他的职务，要他把那个老的牧师调走。但他一到那个地方，他先访问那个教区里面人，这个年轻人呢，一打听啊，他非常同情这个年老的牧师，所以他一到时候他就没有显明身份，他没有拿出我来接收你来移交，没有，他不讲，他就告诉说我是奉派来帮助你协助你。但是那个老牧师看这个年轻人来了还不高兴了，心说我何必你来帮我的忙啊，给他很多麻烦，很多瞎治，很多无理的要求，许许多多的为难，不但不合作，给他很多撤走啊，抓住他给他为难。但是这个年轻的牧师就忍受，他就默默无声的做工。你看他是来接收的人，他不亮出身份来，他说我来帮助你啊，结果他就开始从主日学开始做起，把那些穷苦的孩子那个一满马路上乱跑了淘气给组织起来了，主日学组织起来了，诗班也组织起来了，妇女会、姊妹会、弟兄会什么都起来了，一样样给做起来了。做到后来啊，弄到后来是这个礼拜堂也盖起来了，烧了一半盖起来了。最后的时候，这个老牧师才晓得这个年轻人来接收他的，来接他的职务，结果人家不接，来帮助他，哎呀，很感动，很感动。甚至最后圣诞节的时候呢，人家都有送礼物呢，这个年轻人送给老牧师一个什么礼物呢？从几百里外把这个老牧师的老母亲90岁给接来，让他们在圣诞节这个母子团聚。你看他这个费尽心思用爱心来替别人对方考虑，替别人设想，替别人安排，是这样一个人啊。他也有各种的恩赐都表现出来，但他一点都不漏，完全尊那个老牧师，人家尊重他，让他的带领，他在旁边协助，其实他是来接管的人，他不这样做，完全是个舍己，真正是种爱心的舍己，帮助别人，一点都不漏他的才华，完全隐藏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他都不会让这个老牧师去承担那个人的称赞，他在暗中在做。我实在受了感动，我是个外邦人，不信主，我看那个戏太感动。我想基督教如果都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大家不成为基督徒呢？应该是基督徒，这样好吗？啊，最后老牧师等到这个教会都建立起来了，老牧师也坐下来安静，能够这个守着这个羊群了。他走了，他告别了。他告别的时候最有意思了，这个年老的牧师晓得自己过去对他的亏欠了，没有什么话说了，他说就上帝祝福你啊，然后说你到哪里去呢？这个年轻人还没到那时候到哪里去啊，这个老牧师就补充一句话作为整个戏的结束，非常之美。他说你不必告诉我你到哪里去，我想啊，你要去的地方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我在等候你，另外一个我在等你，还有一个我在等你，就说那又是一个有问题的地方，又是一个有问题的，等到这个青年去用神的爱去把它挽回过来，改变过来。 所以我想到这个 Bing Crosby 已经去世了，这个人呢，他那出戏如果再演的时候，我还要去看一看啊。这个 Going My Way 与我同行实在是很美，那是看见耶稣基督真正彰显在这个青年牧师身上，活出来，把主的爱真正活出来啊。这就讲到真正被实践，而这个人呢，一天到晚欢欢喜喜的唱歌唱歌，那个老牧师给他羞辱，给他为难，给他很多就是不可以理喻的事儿，给大家为难，他总是笑，他总是唱诗赞美神。他不唱诗吗？一下就唱诗了。那十架以来他就唱诗，用歌唱来接受十架，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人能够感动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四个求，下面有四个愿，因为时间不多，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四个愿，愿是将来的事情。第一个十六节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你的作为啊，实在就是神迹，愿神显神迹，但愿我的眼睛常常看见神迹，眼见神迹啊，内心就得到释放，得到激励，这是一个愿。第二个愿呢，就是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就是荣及子孙，荣耀的荣，即是达到荣及子孙。第一个是眼见神迹，第二是荣及子孙，第三呢，就是身显荣美。但愿你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就彰显神的荣美，身显荣美。第四呢，手所做的工啊得到建立，是手获建树，这个手获建树，我们建树的工作啊，建立的工作就是。这一个是眼见神迹的结果呢，内心就得到释放；荣及子孙的结果呢，家庭就有见证；身显荣美的结果呢，生活就有榜样；手获建树的结果呢，工作就有果效。啊，所以这四方面愿呢，都是长远的，长远不是马上的。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在前面道路上一站站往前走。啊，这个愿见神迹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应当看见，整个大自然呢都是神迹，一草一木，太阳月亮，大字太阳月亮，小字一草一木，都是神迹，上帝的造的。我们人也是神迹，神造的。特别是我们的基督徒更是神迹，这个最大的神迹就是神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不信变成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基督徒都代表神迹，每个人代表一个神迹，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这些人居然能够相信，实在不是简单的事儿。你看我们这些人多少还算是念过书的人，知识分子，居然会相信道成肉身，上帝跑到人来做人了，这个不是人头脑能够相信，居然能够相信童女玛利亚把耶稣给生出来了，你这是怎么相信？这是神迹啊，不然你怎么相信？你怎么会相信这件事情？不可能吧？死人还能复活呢？耶稣死后三天复活了，这都不是人的头脑能够接受的，不是人的理性能够吸收的。但是这叫做神迹，神迹就是说神的作为，不是人能做到。假如我们能够承认，能够相信上帝是无所不能的，那么请问这些事情有什么困难？接受这些事实有什么困难？没有困难了。你不能够叫死人复活，我也不能叫童女生孩子，但是这些事是神迹啊，不是人迹嘛。既然是神迹，就不是你我能够做到，是上帝做的。就是因为他做这不可能的事儿做出来了，我们才相信他。如果他所做的上帝造给我们一样啊，我能做他也能做，我不能他也不能，那么你何必相信他呢？你我信自己不挺好吗？啊，信些圣贤豪杰也可以嘛，为什么要信神的儿子耶稣？因为他是奇妙的，他超越一切，高过一切，人不能他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有这个信心呢，这些神迹的问题就没有问题了，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一个愿，一直愿意我们的眼睛看见神迹。所有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可以解决，都是神迹，都是神迹啊！不要等到撞车了，要撞车了，车祸没有死没有伤，这神迹保守。你每天坐车都不撞车就是神迹啊，这保守你不出事儿是神迹啊。彼得打鱼啊，哎呀，打了夜鱼打不到一条来。第二，耶稣上他的船跟他讲，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想一打一网鱼捞不上来，这神迹。鱼打得上来是神迹，打不上来更是神迹。打了一夜都没有鱼打，这不是神迹吗？因为他开了没有人能关呢，他关了人不能开呀。所以正面的反面的都是神迹，好的坏的也都是神迹。上个我离开这几个礼拜前离开讲的这个信息提到这个，我们要真理的平衡，要讲到真理的平衡啊。宇宙中间除了上帝之外啊，都是相对的，只有上帝是绝对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相对的当绝对，一切都是相对，但是上帝是绝对的啊。所以在这个观念之下，我们对一切的神迹都没有问题，都可以接受。我们愿主常常向我们显明他的神迹，这是一个愿。第二呢，愿我们的子孙呢也能够享受神的荣耀，荣及子孙。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后顾之忧，我们的家庭有见证。箴言里面有这么一节经文，敬畏耶和华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啊，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实在看见神透过我们怜悯了我们的儿女儿孙，让他们都能够蒙主的保守眷顾，这个就是荣耀也临到了这个第二代第三代。今天在国外常常讲到这个代沟的问题啊 ，generation gap， 这个 gap 很严重的，就代沟问题。我一直在讲过，教会中间没有沟，教会中间任何沟都不应该有，因为神的爱已经填平了一切的沟。在美国最近有一个运动叫做听的运动，听啊，主张听，什么听的运动啊？他们有一个学者发表一篇专文说，今天要发动一个听的运动，什么听呢？大家安静听别人的话，不要你一个人讲，听听别人。做父母的听听儿女的声音，听听他们的话，儿女的也听听父母的声音，不要老是你这一代你这一辈，你听听听听这个超越你的或者低于你的，听听他们的声音啊，要听，还要听的运动。其实我想我们最应当听的是神的声音。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最应当听的是神的话，神的话里面都是平衡的。儿女要孝敬父母，父母不可惹儿女生气，免得他失去志气，这都是听啊。我们双方面都有一个平衡，都是互相尊敬尊重，这样的是神的道，神的道没有偏颇的地方。所以要荣及子孙呢，是家庭有见证，这是愿望，这一直在我长远的愿望。还有呢，身显荣美，让我们的身呢，我们自己身上能够彰显主的荣美，这是一直不停的往长远着想，天天要活出主的形象来，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天天长大，流露基督馨香之气，这是愿望啊。而最宝贵的，能够真正把主耶稣彰显出来的，那就是主的谦卑，主的谦卑。我听说宋尚杰博士有一次在布道会讲道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他就举到很多世界都虚空了啊，世界虚空，他布道会嘛，传福音，他说是，他举了美国很多这个大财主啊，财阀很多有钱的人，最后的结局怎么样怎么样，中间就引到一个人，美国钢铁大王啊。这个钢铁大王卡内基，这个人看钢铁大王啊，他说美国钢铁大王是没有念过什么书的啊，他是贫寒的出身，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就靠他自己奋斗起家，结果做成这个钢铁大王。等到他发财了成名了，他就常常请一些知识分子来到他那里，好像附庸风雅的样子，我想啊，常常请一些知识分子在他一起啊。有一次他请四个大学校长在一起吃饭，就夸耀他的成就啊，展览他的一切什么什么啊，所有的所有各方面的事业的啊一种成果了。最后他就告诉这个四个大学校长说，他说你看我现在啊，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就有什么，你随便要什么，你跟我讲我都给你，要什么有什么啊。他说你想看我现在还缺少什么呢，你说我还缺少什么。那么这个宋尚杰讲到这儿就问大家，你想看还缺少什么。宋尚杰的国语啊不是太标准的，但他就问大家，你想想他缺少什么，大家还没答复了，他说了，这四个校长中间有一个就答复了，说你还缺少枪毙，缺少枪毙。这个一讲枪毙，大家想奇怪，大学校长就叫枪毙他干什么啊，你还缺少枪毙。后来一问的结果才晓得，翻译的人也不敢翻译的枪毙，或者缺少枪毙，原来是谦卑，你还缺少谦卑，谦卑变枪毙，枪毙你还缺少谦卑啊，他说你还缺少枪毙的了。这个财主听了气死，还要缺少枪毙，要枪毙我。谦卑，你什么都有了，你没有谦卑，缺少谦卑。所以这个谦卑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就是柔和谦卑啊，缺少谦卑。一个人觉得什么都有的时候，他就是缺少谦卑，他忘记了他的所有是怎么来的。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有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自夸说好像不是领受的？我们无论什么所得到，你的聪明才智，你的学问，你的资格，你的经历，你的什么事业家庭怎么怎么，都是神的恩典。神要一手一挪开，恩手一挪开，你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就是蒙恩的结果，要谦卑啊，蒙恩谦卑，这个谦卑啊才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最后一个，我们手所做的要蒙神保守，这个工作很重要。我这次到新加坡就开一个会，就是叫做中西合作啊，中西合作的一种会，研讨会议，就是华埠会的一个后继工作 follow up， 有后继工作，就是说把全世界27个地区的中国人传道人代表啊，还有这个西方宣教士的代表，我们凑在一起在新加坡开了5天的会。那我是中华民国区的代表了，去参加。参加的时候啊，我就提供每一个地区提供一个报告，我提供一个个案研究，一个个案研究提出来一个论文。因为那个会里面呢，大家坐下来很坦诚啊，很坦诚的讨论。西方人他说他的过去弱点什么，东方人也讲东方的弱点什么，大家都把这个弱点呢就是交通出来。我很感谢主，西方人很谦卑，他们也承认他们有些这个优越感是错误，优越感是错误的啊。而我们东方人也承认说这自卑感也是错误的。这个西方优越感，那东方自卑感，这两个感碰在一起，就很多问题出来了。我们都不需要，我就强调我们有什么理由自卑呢？我们有个上帝儿女这个身份，有什么好自卑呢？ Spurgeon 斯布珍讲过一句话 ：“If called to be a missionary, don't be stooped to be a king。”就说，假如呼召你做个 missionary， don't stoop to be a king， 就是你不要 stoop S-T-O-O-P， 就是降卑身份去做个国王。如果呼召你做 missionary， 做个宣教士，你不要降卑身份去做王，因为宣教士比一个王的地位更高。王不过是统治一个国，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整个的国度。你看，他说你如果蒙召做一个宣教士，你不要降卑自己做个王。我所以说，我们有什么好谦卑啊？好自卑的？没有好自，应当谦卑而不自卑呀。我没有自卑感的必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而奉差遣做上帝的工。世上一切都要过去的，唯有圣功是永远长存的。你看这有什么好听？那么敢说优越感更糟糕了，骄傲，谁敢骄傲呢？都是上帝的恩典。因此我们在这看到，我就提到我们把这两个感都对付清楚了，然后我就提到西方差会过去在台湾的工作，我们有好的说好的，有不好说不好。我就举两个最值得纪念，因为长老会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教派，100多年了，拿它做一个个案研究。那长老会里面呢，有两件事情我就提出来了。一件事情，有一个高雄有个长老会的牧师啊，他的身上啊有一块外国人的肉，他说肉在身上。他小的时候他还被火烫烧了，烧的时候啊，这个要需要用补皮啊，烧烂了需要这个皮来补。有一个外国的女的宣教士割了皮，把自己的皮啊，这个是在这个胳膊上皮啊割一大块补他的肉，补给他补啊，这个挖肉补疮啊，就这样做。所以这个人小孩子到大起来是做了传道，做了牧师了。他每次这个自己手上那块疤就是一个外国宣教女宣教士的肉，他每次纪念到这个西方的爱心。这个我们不能够否认，当初那些人西方宣教士披荆斩棘来到中国，那实在是不容易啊，那个爱心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感谢主啊。可是后来我们就不说了。那么这个情况是如此。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我也提到，我以前在这讲道也提过。有一年我到彰化去讲道，彰化有个基督教的医院，那个医院请我去陪灵几天。我到了火车，到了车站，那个院长是个外国人，他来接我去他医院去，他就叫个 taxi， 叫个那个计程车来，然后他就跟他讲基督教这三个字教，这个往他讲那个闽南话讲得很好，台湾话讲得很好，这个外国人他讲基督教，一到就基督教，他讲基督教，这个司机就把我开到这个医院来了。我说这很奇妙啊，彰化很多教会。很多教会办的实验，为什么讲基督教就拿这个医院做代表呢？你讲基督教他就给你开到这个医院门口来了，我觉得很稀奇。后来我有点不相信了，我就过了一天呢，我也试试看，我就跑到远的地方就叫个计程车，我说叫基督教，我也到基督教。他也把我一拖也拉到那个医院，我说什么道理你讲？我说我讲基督教怎么送到医院来？他说你不是叫基督教吗？基督教就这个地方。你看医院变成基督教的一个代名词了，你看这个力量大不大？一讲基督教是那个医院，是不是那个教会，不是教堂，是医院。可见这个医院给人的印象多深刻，因为那个医院有爱心服侍人，很多穷苦人就是免费给他，什么都免费，不但免费，今天你来看，明天你没有钱不好意思来了，他的医生把医药送到你家里去，送去，这样做，这样爱心的服侍 就给这个医院争取到一个最高的荣誉，基督教，基督教变成他了。我就举这两个例说明过去宣教士做的工作，都是外国人，宣教士做的工作值得纪念。但是下面我就没有客气了，我说我们在主里面敞开谈呢、啊、我说我觉得我心里很不释放，为什么？而有几件事，就是你们介入政治，宣教士介入政治是最不智慧的事情。有一个宣教士被政府驱逐出境，就是不受欢迎的人物。这个人在南部啊，公开的发传单，什么鼓励台独了什么。你一个宣教士，你介入到政治里面去，而且反对政府，是不像话的。我说你这样做法实在违背圣经的原则。圣经告诉我们要服务在上帝执政掌权的权柄，你没有做到。而且鼓动人做反对政府的事情。我这种地方被驱逐出境之后，这个英国人他到了香港召集记者，大大的破坏我们台湾，破坏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你一看看这个人，我说这种人呢，我说不但是政府不欢迎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欢迎他。我说这是一个啊。第二件事情，我说很伤我们的心呢、啊、当我们政府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的时候，退出联合国后没有几天呢，在台湾有好多教派啊，哎，自动撤退，都走了，地也卖了，房子不要了，都走了，把教会都丢下给中国的传道人。结果许多人，你一下走了，他青黄不接了，教堂关门的不少，牧师传道人失业的也不少，你这些差会干什么呢？这样一点信心都没有啊，他就走了，马上走了。哎呀，那简直迫不及待，赶快走就跑掉了。我说你这一点都没有信心，你不但对我们人民政府没有信心，对神都没有信心，这是福音的据点，神的祝福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神对无神，你这么跑掉，你根本没有信心。我讲的时候啊，他们底下都低头了，那些外国人没有一个知道那个，实在他我说事实嘛。第三件事情，我说这让我们很伤心，也是很不晓得如何解释，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 他们公开的宣布说，所有美国的宣教士啊，这些外国派来的这些牧师团，都是他们这个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义务情报员。我说你看看我，你是做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你去搞情报干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这违反你自己的本质，你的立场都失去了。我说这些地方一句话，就是你们宣教是介入政治，是最大的不智，最大的不智。我说你原谅我这个弟兄这样讲话，我说我不是站在我们政府立场，我是站在一个基督徒立场说话，你这样就不对的。我说完了。也没有话说了，他们那个外国人站起来讲，他说我们只有接受责备，没有话说。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政府这样宣布，因为他们这个中央情报局，就算你做情报，你也不要宣布，你宣布什么意思？你宣布什么意思的？是笨到这样地步，美国人呢，真是笨的。我觉得求主饶恕我，我没有批评什么，我是就事论事，所以我就在一个中西都是外国人在，我就用这个讲了，我说我们希望今后啊，你们不要介入政治，你就传福音，你就把福音传开就好了。啊，人家把不信神变成信神，无神变有神，你就成功了，你的义务就尽到了。我说这样，所以这就是说工作的果效，工作的果效。我们愿主的手的工愿你建立，我们手的工愿你建立。那么我们手做的工，草木和秸就不能建立了，就少火就烧掉了，将来有试验的火烧我们，必须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才能建立。什么是金银宝石工作？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完全合乎圣经原则的工作，完全是无私的舍己的工作才能够被保守。但愿神怜悯我们，把摩西的祷告作为我们的祷告，天天祷告，时刻祷告，求主把这个四个求给我们成全，四个愿也放在我们心中，长远的祷告仰望，终究主就必成全我们。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世世代代把你作为我们的居所，因为在这世界上没有家，没有安全感，没有避难所，没有归宿，只有你里面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我们才真正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我们也看见了世上的虚空，在你里面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已经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求主今天把这个恩典的滋味分享给在座每一个人，特别是慕道的朋友，特别是三心两意还没有决心信主的朋友，让他们今天就能尝着主恩的滋味，在主的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得着永远的平安，得着内心的喜乐，也得着高度的智慧。主啊，我们仰望把得救的智慧赐给他们，我们谢谢你。我现在问一问，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今天愿意得着神做你的归宿的吗？如果有，好不好请你举个右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 今天愿意接受主啊，到心中来做你的生命。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举个右手，我给你祷告。啊，举高一点，感谢主。拿到单子再放下来。啊，谢谢主。这边还有，还有哪一位？感谢主。那么，这位举手给大家。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我们不能多等待啊，时间已经不迟了。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谢谢主。举一下，请你再拿写一下啊。目的，请你把尊姓大名写得清楚一点。我们可以给你寄书给你，寄送资料给你。我们可以访问，也请你来聚会。还有哪一位？如果自己晓得里面没有主，多少年来做一个虚假的基督徒，挂名的教育，我恳求你今天好不好放弃这个虚假的这样一个不是真的基督徒的身份，做一个真的基督徒。有没有人愿意说我今天真正得到主了，我欢喜快乐？你也可以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楼上你们举高一点，拿到再放下来。还有哪一位吗？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从前没有得着，今天愿意得到。主是给我们随时有个新的开始，你现在要现在就得着，不必等到明天。还有哪一位没有？如果今天有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有哪一位吗？无论台上台下楼上楼下啊，主的呼召向着你也向着我，只要我们心中有感动，愿意接受主都可以表示。还有哪一位没有？好，我们一同感谢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在我们中间动了善功，借助你爱子耶稣的宝血买回了几个灵魂。我们知道一个灵魂在地上悔改，天上千万天使天君